唐朝李太白啊，大诗人啊，写了这一首。李太白的这个诗啊，可以说在唐朝啊，诗人当中是最是最值得人推崇的一位大家了。那么这个才分，这个人品都好，虽然是天才，人品都好啊。有时候啊，跟那些在朝廷里边呢，也得罪了人，得罪了人呢，就是受了贬了。古时候有这种制度啊，你犯了一种过失，就把你这个降级，官位是贬，也不一定是李太白实际上没有在政府做官。他就贬，所谓贬的话，把你贬值，把他这个不让他在京城里边，让他到远方去。古时叫做诸臣就是赶出去，朝廷把你赶出去，叫做臣，就臣子叫诸臣。那么他这个呢是和犯了过失了，犯了过失也不一定是真的过失啊，也许是得罪了人呢。那么他遭了贬了，遭了贬，贬到什么地方呢？贬到现在湖南长沙。那个长沙呢，读历史人都知道，长沙在汉朝有贾谊，贾谊也是啊。被这个朝廷里面人呢吓害了，把他贬谪到这个长沙去，就是古人。这个李太白贬到长沙的时候，他由长安到那里到长沙去，这时候同时遭到贬的还有另外一个。石浪仲卿这个人，那么他们呢，就他们两个人一起啊，在这个黄鹤楼啊，黄鹤楼现在在湖北省那么上回讲的黄鹤楼那一首诗啊，也介绍过了。他还没有到长沙的时候，在中途啊，在路上呢，在这个黄鹤楼这边跟石郎中一起听到黄鹤楼上面呢有人在吹笛，有人在吹笛，就借着这个发出他诗人的心中的一种这不平之气呀，做这首诗来了。第一句。这个尤其是四句这个绝句啊，第一句很难开头，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迁客是什么？就是他自己贬到长沙去了，不能在京城，在长安不能住了，要迁徙到长沙去了，就叫做迁客。那个一为这样的为就做了迁客。一字在诗里面呢，在诗文里面呢，这用处很多，含义也不同的。比如说同样是李太白做的那个长安一片月，长安一片月那个一字，那个一字啊，就是整个来讲，在长安这是全是都是这个在这月光之下的， 我们老师做的那个，那我也上回跟你也讲过了，医院情况四水六，医院也是不是指这一个院子，那是指这月光啊，就像流水一样，满院子都是月光，那个意思当然也当满子讲。但是在这里这个医字啊，医为这个医字啊，意思有另外的讲法了。另外讲法，你先揣摩这个李德伯他的心理，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了。我怎么遭了贬呢？我想不到遭了贬呢。在他自己没有犯过什么过失，怎么朝廷里把我贬到这个，那是长沙还是？还是偏远的地方呢，京城的首都在长安的繁华地区，贬到长安，贬到要长沙这个就是偏远这个蛮荒之地啊，那个是不好了。怎么是这样的呢？一为就是竟然呢，竟然就是就近的近呢。竟然做了一个前客，这个竟然的意思就是想不到，没有想到我做了个前客了，做了前客到哪里去呢？去长沙，到长沙那里去。长沙是什么地方啊？长沙过去是那个贾谊也是受人家陷害，有人家在这个皇帝那里说了他的坏话，把他这个派他做这个长沙王的这个太傅，算是贬谪了，他是无辜，王勃做了个《滕王阁序》里面还讲，去贾谊于长沙，非吾圣主啊，那贾谊受了委屈啊，到长沙。不是没有圣主，朝廷不是没有明君，但是那个朝廷有他人，那是说他坏话，说了委屈了。那么这个这一句里面，我竟然是做了亲客到了长沙去，长沙就是自古那个贾谊就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受了个侮辱，贬到那里，我现在呢也到那里去了。他以贾谊来比喻自己，这一句里面就含有这些意思。诗人就是骚人呢，骚人就牢骚啊，但是牢骚啊看不出来，他温柔敦厚啊看不出来。你不能看看，一位迁客去长沙，这想这个里面什么意思啊？你必得把这些他古时候那些事情，现在他心里没有预料到，竟然做了这样的这个被朝廷把他贬谪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一肚子牢骚在这里啊！你这个文字里面看不出来的。那虽然是国家把他贬的，但是他呢还是想到，诗人说温厚的，还想到君主，天子不要我了，不要我，但是我还想到天子啊，还是忠君呢。中国的叫无论是各尽其分，尽分敦人尽分，这是印光祖师讲的。所以在那儿，希望长安不见家了。我现在还没到长沙，现在黄鹤楼在湖北这个地方，我还是回过头来往西看，看长安呢。古人凡是做官的人呢，他 讲想家不是想自己的家，想这个首都的所在地，京城的所在地。希望长安，这个我往西看看长安，看长安就想到朝廷的君主啊，意思是说君主现在把我贬出去，他不让我在他身边，但我还是念念不失，我还想念他。这个诗人一二是叫那个时候皇帝听到了，心里感觉遗憾呢、啊。这样的人，你看你把他贬走了。第三句，黄鹤楼中吹玉笛。这时候呢，题目叫做《黄鹤楼上》，这个听黄鹤楼上吹笛吗？黄鹤楼上这个吹笛呀、啊吹玉笛。那么这个笛子古时候有很多种啊，就是讲的玉笛。听到黄鹤楼上吹这个玉笛，这个玉笛的吹的是什么这个曲子呢？吹的是这个梅花曲子。这个调子是梅花，所以下面说江城五月落梅花。江城指的是黄鹤楼啊，黄鹤楼的这个在这个城的那个面这个江啊，在江岸上，楼在这个在这个上面呢，所以叫做这个江城。那么江城五月这个时候是在五月间，我们叫乐梅花。五月实际上在湖北这地方是不会乐梅花的，指的是梅花那个笛子里吹的梅花的那个调子，那个曲子。但这个曲子啊，李太白作诗啊，最善于用这个作诗的方法有赋有笔有兴啊，他这个对这个笔体啊运用的可以说运用的炉火纯青，最善于运用这个。他好像是听的是那个玉笛吹出来的是梅花调的啊，就落梅花那个锤子吹下来一声一声的吹下来，旋律听起来就像落梅花了。实际上它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长安天气啊比较寒冷，到了春天晚春的时候啊，还有梅花还在落。那么这时候啊，就他原来没想到要做了被贬了，现在被贬的话心里啊很不痛快啊，在这个半路上想到长沙了，今天什么状况，那个陌生的地方，那种偏远的地方，到那去生活能不能适应种种的，同时又想到这个长安那个地方，心里复杂。在这种复杂的心理状况之下了，心神就恍惚了，心里的这恍恍惚惚的呀，不清楚啊，听到这个梅花调的以为啊，好像身体这个人到了黄鹤楼，这听人到了湖北听黄鹤楼吹笛的，好像身本人呢还在长安看见梅花在那落啊， 人虽然离开了，他心还在长安。最后这一句啊，一直贯穿到这个第一句，受了委屈，受了委屈以后还是思念国君，心里恍恍惚惚的这种复杂的情绪表现出来。表现出来，你看这个诗啊，一点都看不出来，好像完全在这写景。学这首诗，你要是学的这个诗人文人也学的心理啊，文如灯火，千万不要学现在的选举人呢，一到选举的时候互相骂，哎，骂的那个不像话，你骂人家，人家骂你，等于骂自己，那个不可取的。古人读书人呢，啊，绝对不肯这么做的，学的要学的文如灯火啊。这个再呢，为什么讲诗啊？诗里面含有多义，你通的这个懂得诗法了，然后你研究佛经啊，经里面的文字就含有多义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那个很简单的很小的这个八大人觉经，八大人觉经我们要不用这个讲表这样详细的解释啊，那个简简单单的那几句经文呢，你怎么样也看不明白的。诗经这个经里面含有多义，诗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学了诗的时候，懂得诗啊，一则帮助我们学佛啊，修养的人品，修温厚。无论如何，你修道总能修成敦厚啊，修厚道啊。你厚道的人，你才能学到啊。这个，再呢，就是在文字上面，你研究经书，你要懂得诗法，那就方便多了。那个，主馆长啊，要想这个叫大家不但要学诗啊，音译。音译的话，我这个讲了这么多啊，喉咙不大好，我先音一遍呢，然后我请那个有位老同学这个正式啊，我先音一遍，你再领着大家音一下我们学一学看看。
Yeah.
再念一遍，大家一起跟着念一遍，好吧？念一遍，我们就下课了。再一遍啊，哈哈哈哈。